孝天王白春真急眼了，把个大活人杜兰英给丢了。你想一想，没责任也有责任，你们结伴同行没？结伴了，住的一座店房没？住了。人丢了你知道不？知道。就这件事儿就解释不清。白春一想，我回到开封府我怎么说也没法说，我爹我老叔得把我埋怨死，开封府的人得笑话我死，再者一说我老师也不能答应。哎呀，真把他急坏了。后来跟掌柜的吵了一架，李掌柜的提供了个线索，离这几十里有一座山叫日月山，您最好到那儿看看，除了那儿有贼，我们这一方都挺太平。您别忘了有病乱投医呀。白春急于找到杜兰英，这才出离李家店赶奔日月山，没来过。等到这一看傻眼了，原来想着日月山就是一架山头，结果不是那么回事，一望无际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周围全是古木森林，哪儿找去？贼窝子在哪儿呢？他已经围着日月山呢转了一大圈了，从晚上转到天亮，疲惫不堪，正转悠的时候听见有人呼救，那声贼难听，救人呢，救人呢，这才巧遇房树安，不巧不成书嘛，咱就接上前两天那茬了。荣等他把房树安救上来，找了块僻静的地方，俩人对面坐好，这一开始谈话，白春喋喋不休，把离别的经过以及所发生的事情对着老方讲述一遍。方叔安一皱眉，哎呀，你这根蜡算做上了，做了别子了，的确是难题呀。
是啊，我倒着霉呢，
刚离开衡山攒足了力气想给开封府办点事儿，结果出了这么件事儿。我方大哥，都说你足智多谋啊，你这人点子比谁都多，给小弟帮帮忙吧，要不我怎么办呢？我没法做人了。我想兄弟，你一百个放心，这事儿包在哥哥我身上了。哎呀，我多谢，先别谢，先别谢啊。那么说找着杜兰英了你别欢喜，找不着呢你别埋怨，对不对呢？咱别把这弓拉得太满，话说得太绝，总之从哪方面来讲我也是全力以赴。行了，方大哥，有你这话我放了心了。哎呀，总之啊，有命不怕家乡远呐。兄弟你说完了吧，哥哥我也作瘪子，我跟你一样我也遇上了难题呀。
哦，是啊，我还没问您呢，您怎么掉到山涧下边去了？
嗨，难进呢。方树安把自己的经过也讲述一遍，等说完了，白春问他，怎么我叔叔在太平庄现在白云瑞在太平庄坐镇呢，派我跟一个老道叫穷到底儿夜探日月山，结果那老道缺德带冒烟，把我扔下他跑了，现在在什么地方不清楚，剩我一个人了。后来遇上日月山的贼了，我是横冲四面，力挡八方啊。兄弟，我不是当着你吹，哥哥这能耐在那摆着呢，但是有一样，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，人家人太多， 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。最后我轱辘到山涧底下去了，要不是兄弟你把我救了，还真就够呛。
啊、哦，是这么回事。
那么方大哥，您说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咱到太平庄？
先别去，先别去，
咱俩就这么回去，你也没脸，我也不够意思。我老叔白云瑞一问我怎么交代呀？派我探日月山来，什么都没有，一无所获，我觉着没面子。哎，我兄弟，咱这么办吧，这回咱哥俩结拜，再探日月山，你呢找找杜兰英，我呢办我的事儿。你看这多好啊，这叫一举双得。
哎，行，我正好发愁呢。我转了一整天了，也没找着贼窑在什么地方。
哎呀，我现在眉目也不清啊，有咱哥俩就好办事了。
刚说到这儿，就听有人喊呐、
啊：“救人呐、啊！救人呐、啊！”
他俩听得清清楚楚。房叔安吓了一扑的脑袋，
有人跟我学，他也呼救，
怎么出什么事了？两人全站起来，顺着声音就往前跑。哎，时间不大，到了出事地点了，一看吓了一跳。闹了半天呼救的人呢，在个树顶上，抱着这树头，再往上没地方爬了，两条腿盘着树，在上头呼救。看得出是个上年纪的人，再往树下看，有一捆柴火，一把镰刀。再往旁边看，闹了半天是一只山熊。这山熊啊，站着比人们还高，张着火盆大嘴，舌头耷拉出多长来，獠牙支出唇外，仰着脸儿正在这晃树。这山熊要爬到树上去，这人的命就算交代了。房叔安、白春焉有见死不救之理？白春一看，大哥，你等着，看我的！苍当啷，拽出三节棍，白春大垫步就跳过去了。单说这只山熊一看来人了，他就放弃了这棵树了，把大爪子一举。嗷！这一声奔白春就来了，白春能怕他吗？满身的武艺，往旁边一闪身，抡起三节棍来，头一棍子抽到山熊屁股上的，这玩意儿皮糙肉厚，打上跟打的行李卷上差不多啊！砰一声，把山熊打出一个滚去。可这东西可不干了，一蹦多高，第二次张牙舞爪，又扑上来了。白春滴溜一转，躲他背后，抡起三节棍，照他这后背，啊啪，又把他打出一溜滚去。这下比较重，把脊梁骨给打折了。这山熊近似哀鸣啊！但是不甘示弱呀，忍痛负伤，第三次发起进攻。白春又一棍打到后腿上的，咔吧一声把两条后腿给打折。这下他可站不住了，是就地翻滚了。房叔安利用这机会拽出小片刀来，揉就跳过去了，对准山熊的梗嗓咽喉，噗就一刀。拽出来，噗又一刀，连着扎了三刀，山熊不动了。白春擦了擦头上的汗，提着三节棍过来，踢了两脚，完了吧？
完了，那还不完吗？我过来两刀就结束了。哎，
方大哥，您真行，手疾眼快，
那还用说吗？姜是老的辣呀。 成了名的侠剑客我都不在乎，何况是山猫野兽啊。说话之间，树顶上那位从树上下来了，坐在地上半天没起来呀、啊。一看山熊死了，这位才爬着起来，来到房叔庵白春近前跪倒磕头：“多谢二位恩公，多谢恩公啊！没你们搭救，我早死多时了。”房叔庵一看，这老头六十来岁吧，满脸皱纹，一看就山里的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这也算不了什么。说着，老头起来了，看了看那只山熊，好大的个儿啊！我出来一个多月，没遇上这玩意儿了。今儿个怎么这么巧？冤家仇人呢、啊，遇到一块儿了。好悬我没做了他的食物。白春就问：“我说老丈，你是哪儿的人？”“
我就这大山里的人。”
房叔庵听完心一动：“你是这日月山的人
啊？
那你家离这儿多远？”“
可也不算太近，就住到日月山的北坡下。”“
哦，哎。”房叔庵一琢磨，我们对日月山不了解，他是本地人，跟他了解了解情况，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啊。我说这么办得了，既然你家不太远，到你家坐一会儿怎么样？“
哎呀，求之不得呀！恩公您不说，我也有这么个请求，救了我的命了。哪怕到我家，我把凉水烧热了，您喝一口，也表示我的心意了。二位稍后。”
老头把柴火不要了，把绳子腾起来，把这山熊俩后爪给系上了。他拖着这只山熊，这山熊个儿也大，分量也沉，白春帮着他，就这样离开出事地点，奔北坡。走了好长一段路，到了山根下头了。房叔庵一看，眼前有个大院，一共歪歪扭扭的有五六间房子，院里堆的都是柴火和家庭使用的家具，乱七八糟的。有个老太太拿着个笸箩，系着围裙，正往这边张望。老太太眼也挺尖，看见老头了：“
哎呀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”
老头就说：“
我回来就不善呐，查一查没见着啊。二位恩公，到家了，到家了。”
说着把山熊拖进院里，往犄角那一放，老太太看见了：“
哟，这是什么呢？呵，怎么
你打的？”“我打个屁，我好悬没成了他的粪便呐、啊、是这二位恩公帮了我的忙了，把我给救了。”
哎呀，
老太太也是千恩万谢，非常热情，把白春、房叔庵让到屋里。房叔庵一看，这家也太破了，四壁空空啊，除了一些种地的农具，要不就是柴刀、绳子，墙上还挂着两块兽皮，这屋里头一股咸不耐的味儿，简陋的要命啊。这两口子也就是勉强过活，老头就告诉：“快烧水，烧水！”拿大锅烧的水，房叔庵、白春都渴了。等烧好了水，两人喝了一阵，心平气和的跟老头谈话。房叔庵就问：“我说，请问老哥哥贵姓高明啊？”“
哎呀，山里的人。哪来的贵姓高明啊？免贵，我姓王，我叫王老好。”“
王老好，那名不错。那是你夫人老伴儿，他们家姓江。
哦，
家里几口人呢？”“
三口。”“
那是什么人？”“
是我儿子。”“
我怎么没看着你儿子？”“
别提了。”
老头要哭， 白春一看这里头有事儿，老人家不必难过，你儿摊上什么事儿了？但说无妨。哎，我可也不知道二位在哪行发财呀、啊？你们能救了我的命，咱就是有缘呢、啊。可我家里头也摊上事儿了，我儿子小伙个儿也大，也有气力，种地也好，打柴也好，那是一把好手啊。没想到半年前呢，被日月山的人把他裸去了，现在就在山上干活呢，也不让回家呀。我们全指这儿子养老呢，结果儿子谈了事儿，我们老夫妻怎么活呀？我这把年纪了还有病，为了吃口饱饭呢，就得靠着打柴采野果子，靠着这维持生活呗。所以您问到我儿子了，我这才哭了。你们二位千万别见笑。老太太撩起围裙就擦眼泪，哎，方叔阿姨瓶酒门，哎，我说老哥哥不必难过，你儿在山上干什么谁知道啊？就是半年前吧，来了一伙的人，要吃要喝，哎呀，把我还扇了俩嘴巴子。我跟我老伴儿给做的饭吃饱了喝足了，我儿打柴回来了，他们一看，哎，这是谁？我说是我儿。他说身体不错呀，跟我们走吧。我儿不去呀，就跟他们动了五八超了。结果人家人多势众，把我儿摁倒在地，五花大绑给绑走了。后来我们听说我儿还没死，在山上干苦活呢。你说何年何月我们一家人才能团聚啊？是这事儿。那么老哥跟我切问你，那个山上来那伙人都是干什么的？
哼，不是他们好东西。最近我听打柴的朋友讲，好像山上有个日月教，日月教是个什么东西我不清楚，反正他们也不知道信奉什么，干些什么我也不了解。我儿就被他们抓走的。二位啊，我儿的名字叫石头，如果将来有了机会能帮着把我儿救出来，周济我一家团圆，我们真是感恩不尽呢、
哎、看吧啊，我老哥啊还有一事相求。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凡是我能办到的。
我们哥俩想进日月山去办点特殊的事儿，因为道路不熟啊，我们有点蒙灯转向。你是这儿的人，请问从哪条道什么地方能找到这贼窝子？我们真要去了，遇上石头那不就更好了吗？就能把他救出山来，你们一家人团聚。
哎呀，二位啊，我可不应该问他，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？
哎，老哥哥，既然话说到现在了，我就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们是国家的办差官呢，官人专管捕盗捉贼。
是啊，哎呀，
盼星星盼月亮，何把你们给盼来了？官人早就应该插手啊，怎么能允许这些贼胡作非为呢？哎，你们怎么才来呀？
不过上山的路我是知道，你们想到日月教不太容易。我们听说那戒备森严呢，许多打柴的不准靠近，如果真要靠近了是准死无疑呀、啊。这事儿难点。
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外边有人说话：“
爹娘，我回来了。”
屋里人就一惊啊，
老太太扒着门框往院里一看，呀，老头子石头回来了。
正在这时，一个高大的黑影一晃，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呵哧呵哧直喘呢。进屋就说：“爹娘哎，可把儿想死了，石头回来了。”一家人是抱头大哭。房叔安和白春在这喝着水呢，一看这小伙子个头是不矮呀，有霹雳鬼韩天锦那么个大个，宽宽的肩膀，长得虎头虎脑的，穿着一身蓝布裤褂，腰里头围着挺沉的一个包袱，手里还拎着根棒子。王老好亲热了多时，
石头啊，你怎么回来的？
我请假回来的。
啊，
请假？
跟谁请假？
这么说你还得回去。
爹，不回去咋行啊？不回去我都活不了啊。
我苦苦的哀求啊，人家才给了半天的时间呢，我做不了一会儿我就得走。
娘啊，您了挺好呗。
石头啊，你怎么还走啊？那你得什么时候回来？哎，说不定啊。这石头说到这儿，抬头一看，屋里还多俩人。他打量打量房叔安和白春，就问他爹：“爹，这是谁？”
哎呦，对了，你看看，我还忘了给你介绍了，我二位老爷。这就是方才我说的我儿石头啊，石头啊，这是我的两位救命恩人呢、啊。
恩人？什么恩人？我好兄妹为了山熊啊，正在紧要关头，他们二位赶到了，你进院前你没留神，把那山熊给治死了，我也拖回来了，就是这二位把你爹给救的，还不过去谢过二位恩公。
哎，
这位挺实在，跪到地上给房叔安和白春磕头。房叔安用手相搀，起来
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哎，坐下坐下坐下。
哎，我一会儿就得走。
你先坐下，你一会儿不还得等一会儿吗？你叫王石涛
啊、哦，
能不能跟我们谈谈经过？你在山上干什么？他们把你抓走之后，你受苦没？老头老太太也问：“
是啊，孩子，讲一讲吧。”
小石头长叹了一声：“哎，要说起那些细节来，那可太多了。咱们弯弓射箭、照直崩啊、捞杆的。”那太好了，长话短说吧。我说小兄弟，你到了山上干些什么？哎，这石头长叹一声，才诉说了经过。